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光播，我是老朋友菠菜。前段时间呢不是裸辞了嘛，所以呢就第一站去往了北京，见了一下曾经的好朋友们。那么这一期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北京的街道上面碎碎念的那么一个音频版的生活碎片。在北京还见到了苗晨，我们终于成功会面啦。那下一期的话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我跟苗晨我们两个老朋友在一起见面，东聊西聊。那么大家就听一听吧，这期节目比较适合在睡前的时候当一个背景音听，没有什么意义，放心收听。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听得到那个乌鸦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现在在一个小胡同里，然后这个地方叫做叫什么来着？哦，东四铁站这边出来。自己一个人，昨天就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发了一张照片，然后问大家说就是哪里逛那种胡同呀，或者是逛那种本土的比较有意思。然后就有一个兄弟非常的热心，然后私信我说那要不要就是我们两个搭伙，然后去那个探探店呢，一起互相拍个照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本人对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为人处事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先肯定再拒绝，还有一种就是先否定再接受。然后我昨天就是先想说好，然后马上就觉得说不太好，然后我就把它给拒绝掉了。然后就说那咱们今天就是自己一个人来逛一逛，来搞一个东四的 city walk。 City walk 不是 city work， city work 是城市工作。对，然后就从那个小巷子出来之后，就这边就会比较稍微的热闹一些。反正我觉得我到北京我是没有一点点的勇气就是喝豆汁儿，没有任何的勇气。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大巷子的话，就是的确是挺有生活气息的，就推着轮椅的推轮椅，然后买菜的买菜，小朋友骑着电动车在巷子里头乱逛。然后随处可见的就是一些京 A 的绿牌照，以及一些各种 ABCDEF 区的牌照，是的，一些非常低调的红旗和北京。我不知道我在说啥，反正就是北方给我的感觉就很萧瑟吧，特别是冬天。现在我走在路上的话，就是地上面全部都是叶子，然后你们能听见吗？就是我踩在落叶上面的声音，嘎吱嘎吱响，叽叽喳喳的，我还有头狗屎，就这种声音非常好听。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就是叫什么来着，鸟叫声，就是很蛮多人放鸽子的。然后我的那个树上面全部都是喜鹊还是什么鸟，我好怕，我站在树下面，然后会有那个鸟拉屎拉到我的头上，那很好看，就很像树上光秃秃的树上面长了一堆鸟的果实一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悠闲过了。就我觉得昨天和我同学就是楼小丫，然后聊了聊天，其实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剖析自己的内心，然后聊聊彼此的生活状况。然后他也觉得说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人会需要旅行，就是需要抽离一个环境，然后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去想想自己要做什么，要想什么东西，嗯，就这样子可能会内心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不过我发现好像我这样录着录着突然间走错路了，我走到一个中学这来了，我刚才看到很多人在站着，然后我还以为他们打卡拍照什么，想凑个热闹，结果没想到是166中学这边，应该是家长们在给小朋友们送东西，不晓得。反正这条路还挺舒服的，就是两边全部都是落叶，然后树在一边，然后胡同的外墙在一边，然后就是骑着电动车的人匆匆路过。哦，这个地方的原声叫什么？叫从此女子中学校。好了，不往下走了，我觉得往下走的话有点点太冷了，而且好像没有什么能逛的地方，这店都没有，全部都是居民区，我觉得我好冒犯呀。且没有什么计划，就我一直在就是很任性的走着，就是地图上面它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某某书店，然后还有那个中海大学的遗址，然后附近就会有一些 cafe 啊，还有一些什么商店之类的，但是我并没有按照那个导航走。是的，就是稍微随心所欲了一点之后就会显得很随心所欲，好像在说废话。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到这边来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会觉得蛮像我们以前小学课本，我们好像是人教版吧，就是小学课本上面什么，就是那种书本上面的一些插图，就是萧瑟的胡同和就是干枯的树枝，然后非常肃静然后端正的泥瓦的外墙，然后点缀这些红色的大门。北京，我觉得北京他们的小市民的那种思维或者说那种气氛还挺浓的。我前段时间就是也无聊嘛，下午因为他们这不知道是有霾还是怎么，就天黑的太早了，然后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情好干，我就坐在他们的居民区啊，那种健身区，那里就无聊发呆，然后他们就你要操着那种金片子的那种大妈，就在议论着说4点钟那个商场打折，然后反倒是他们这边的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谜。我问了我在北京当老师的同学，他也说感觉应该是小学生吧，因为小学生放的比较早。哇，天啊，这鸟好大一只，像老鼠。然后他们就说在聊一些什么人生啊，出国呀，然后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对比自己的那个想法，他们的那种对比的还蛮神奇的。他们在对比某某某某领导人，或者说某某某某官员落地了北京，然后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之后，突然间把视角缩小到自身说，我觉得你就是大傻逼。就是说他很烦恼，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就在那儿走路上说很烦恼，就觉得说自己不想出国，不想走太远，而且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要上什么补习班什么东西，觉得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着，然后觉得只是一个很庸碌的读书机器。然后就他身边那些小朋友就是感觉就刚刚变声吧，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一个的群起而攻之，然后一个一个的骂人。我觉得你就是大傻逼，这挺好笑的。但是又觉得，天哪，这是大家的起跑线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在读中学的时候，脑子里面也就只是在想着，就是谁爱谁，谁爱谁，爱谁谁，就是想着谈恋爱，没有想过还要关心什么国际政治。哎，他们应得的，真的是应得的。 那我还想找一杯咖啡馆坐一下呀，那这个这玩意儿这店也太少了吧，大姐，是我来的地方不对吗？就是生活气息已经够足了，我现在需要一些商业气息，谢谢。真的就在这里哦，我总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吧。我好想喝咖啡，但是就是不论是我住的地方还是在地图上面，感觉咖啡的那个分布非常的不均匀，且密度非常的稀疏，不太像江浙那一边，好像走两步路就能看到一个瑞幸或者是一个小众的自营的咖啡店，然后这边就基本上都是便利店。I don't know， 可能是我的问题吧。啊，你们觉得这能算是一期播客吗？我只是单纯的想说记录一下，因为自己一个人很无聊，然后就是想说假装有个人在跟我打电话。但是我现在手真的好冷啊。哦，为什么会这么冷？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羽绒夹克，然后一件保暖内衣。我本来是想着说我周六回，然后呢，俺的室友他就出差了，我就想说，那为了见到俺的室友呢，我就是想说呢，咱们就是来一个改签，然后就是没有想到。他离开了之后，然后苗晨啊，就是又盛情的邀请我说，那你要不要再改签，那我们就是可以再好好的体验一下一些关爱女性的这些社区活动，然后以及就是感受一下他现在工作的愉快氛围。那我说好，那咱们就是再进行改签，然后改签到了星期天啊，然后就是再三的这个怎么说衡量之下，然后又把机票改签到了周一啊。于是乎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为什么会在水缸上放了一个辟邪的什么鬼啊？哦，这好大的，妈呀，这啥玩意儿？这是，哦，不进去了。下面谁懂啊，为什么会有人在水缸上放一个辟邪啊，然后非常的靠近垃圾堆，然后他这个门上面不知道写了个什么小字条，不敢看，我很怕等一下我一看之后，然后就有人打开门来骂我。哦，高敏感人群的生活实录。哦，真的是好冷，感觉并没有什么就是令我哦，蒋家大院儿，是一个死胡同。哦，现在都是民居。OK， fine， 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到底要干嘛呢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do? 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那这还有个什么三联奋涛书店，浅看一下吧。如果要是再没有给我找到就是比较好的咖啡馆，我就要生气了。哦，还有一个中法什么遗址来着，但是那个就是不是很想去，因为这种遗址什么东西的，其实我很怕人很多，但是没事干，等下走去看一看吧。还要过马路，哎，谁懂啊，生活读书新知，但它的外观真的好土，很像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的二食堂。我们大学的二食堂它之前有一段时间失火了，然后重新装修了，装修之后的样子貌似都比这个书店的外观要豪华一些啊。这我这会引起一些地域黑吗？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土啊，好无聊啊，也不能说无聊，主要是觉得没有什么目的地，就是随便乱逛。我觉得我在刷微信步数。 Where's 胡同？啊 ？OK fine。啊，没有胡同了。好吧，那我去看看书店好了。待会儿见。
像曾少年，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
OK， 我刚逛完书店出来了，买了一本《城市中国》的特刊，叫做《可玩城市》，然后翻了一下，它里面讲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些游戏和城市之间的乡土之间的关联等等。我收回了我刚才说，就是这个外貌不如我们本科二食堂那个话当然外貌的话肯定是不如我们南方的那么华丽，或者是那么的怎么说，就是有小资情调哈，但是里头还是有感觉到很像回到了小的时候的那种氛围，就非常多的书，而且就他那家书店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书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现在其实有些书店它是因为做不下去了嘛，所以大部分都会开始做某服，这样像某西某服这样子，他会去做一些这个餐饮，做一些那个咖啡等等呢。这个的话呢，他就不大会去做这个事情，就整个这个书店里面就只有书啊，只有书。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闲人吧，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看书的大爷大妈，还有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就感觉很像是从前那一波爱看书的人，他们变大或者是变老了，还是坚持来书店看书，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坐在地上，坐在楼梯上面，而且那个书店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有变，就真的就是印象中那种非常简陋的样子，全部都是书，书架子上面就各式各样的书，就挺好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买，就是我很久没有怎么看过书了，或者说我买书和看的书我觉得还蛮割裂的。我是一个，就我买的书可能是一些什么杂志呀，然后是一些小说，可能样子还挺精美的，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好像读书或者买书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收藏品在看待，就是因为它的外观等等，其实内在真的没有怎么去逛过，没有真的怎么翻阅过，然后反而就是在手机里面看的书都是一些什么爽文，就是一边在买一些看起来非常就是风花雪月的东西，但是自己的手机里面就是一直在播放着一些逆天穿越爽文，就蛮割裂的。而且我觉得就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还是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自己吧，我觉得我是一个被现代性贯穿的年轻人，就是脑子里面就是总是非常多的空洞，然后会比较茫然，然后呢会有非常多的焦虑。那现在的阅读更多的是去缓解我的焦虑和内心的不安，那买的书呢似乎它就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比较稳定，然后比较具有好奇心，就是这些收藏品就是代表着我的好奇心吧，或许对于这个世界还存在着那么一丝的兴趣。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还有点丧啊，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也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那个 表达方式了。哎呀，走到了糗事杂志社，哇哦，真的哎，这我觉得，咱们就是说，哎，我可能不是很适合北方，我虽然喜欢北方人的性格，但是我还是喜欢南方的天气和景象，南方的景观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烟火气和脑袋中的那种样子。这真的太萧条了，虽然黄黄的那个叶子非常的好看啊，这是我对于这里唯一的眷恋。但是南方也有很好看的那个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啊，银杏啊等，黄黄的叶子也是很好看的。那救命啊，我还是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咖啡厅，救命，这怎么就是在这里开瑞幸是犯法是吗？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已经就是非常坚信绝对不是我的问题了，难道是说是因为这也是居民区吗？这里真的就是三步一个公共厕所，哎，有必要那么浓密吗？比我的头发还浓密，嗯，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想，我走到哪儿了？我连东四博物馆都没看到，小教胡同。OK， 好的，哎，听听好听吗？就是叽叽喳喳鸟叫声和那个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哈。今天晚上要去见苗晨了，终于能够见到苗晨的狗东西了。然后他，唉，他带我去见一见他的同事们。我管这胡同里头再看一看，万一胡同里能给我一些惊喜呢？但是我又很怕我会错过咖啡，啊，算了，喝什么鬼咖啡呀？直接去死吧！我觉得走回那个地铁站好了，感觉今天逛胡同的步数已经达标了。就是，我觉得北方的巷子和南方的巷子真的不一样，就是北方的巷子就是，很宽阔。但是南方的巷子就非常的狭窄逼仄，宛如热带雨林一样。哇，真的是，手真的好冷。我今天还想说，就是把我的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我想裸机出行。殊不知裸机出行之后，金属的外壳真的是给我的手带来了巨大的魔法伤害。他们的这个屋檐上面，哎，生了好多的那个，吓死我了！刚刚那个铃声。上了好多的草呀，风一吹很漂亮。哎呦喂，这条草还累死呀。哎，好了。OK， 又遇到一个男厕，水儿太多了。哎，这又是一个死胡同呀！啊，打扰了，怎会如此了？好吧。那我又要走出去了，怎么老是走到死胡同啊？宛如我的人生一样。然后就是，哇！而且我觉得我可能选择的那个地方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就是我旅行，我总是喜欢去熟悉的地方，我不太喜欢。冒险，所以就是选择旅游的时候，我好像跟就是都一直会喜欢去做城市游，因为觉得就是喜欢看一看城市里的人呐，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不太会像我身边的朋友一样，就是他们会向往就是自驾去到野外啊，露营什么东西的。当然啦，就是如果说要是有这样的活动，我也会，就是我会参加。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决定的话，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城市游。可能这就是作为一个 在城镇里面长大的孩子，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习惯吧。
从前的记忆是嬉皮而荒草。
我染了一个那个也不是染，就是漂了个头发，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染什么头发，就先漂了，然后是小白帮我漂了，我觉得还挺好看。然后结果那天跟我妈打视频的时候被我妈看到了，然后呢我妈就很不太高兴，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折腾自己的头发呀，然后就是稍微就是说了我一下。但我跟你讲，我觉得家人就是还挺神奇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个懂你的家人，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发到了那个我们那个家族群里头嘛，然后就是包装了一下自己的语言，就是说哎呀弟弟可能是想要染个头，就是去见朋友们好看呀之类的。然后我姐就回了一句，她说她是不是想说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改变，然后迎接一下就是新的生活，这样大概就这个意思哈。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姐姐懂我，就很感人，就是这一刻就跟我之前我就是非常的认定我现在的对象就是可以过很久的那一刻是非常类似的。我昨天也突然间想到这个瞬间，就是有一天我对象回我家了嘛，然后呢我跟我姐，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儿吃水果，然后呢我就当时想着说哎呀算了，反正你们都在这里，那我就一起吐槽一下吧，就想吐槽一下我跟我对象的那个感情生活方面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矛盾的点呢，然后我不太理解他的地方。然后我姐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就你这个要不要回去再讲啊，因为她怕就是我对象会有一点点不太就是不太自在。我说没关系啦，就一起讲好了。然后但是我那一刻其实是蛮没有情商的嘛，我就讲完了之后等到那天晚上回去了，就回到那个我们俩住的那个民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路上我就在问他，我说我感觉我今天做了一个不太好的东西，就是我在我姐的面前和当着你的面就直接说我们俩平时生活上面的一些那个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恰当哦。然后他就说不是的，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反正到时候还是要就是你还是会要跟我聊这个问题的，还不如就是一起讲了算了。然后那一刻我也觉得很窝心，就觉得说就这个人他懂我，就他并且他会接受我，就那一刻真的会有一种很就是 no， 就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可以跟你继续过下去的那种感觉，很安定。然后就小丫也很懂我，就说了这个故事之后，昨天小丫听了之后，她也就说天哪，就她懂你，就这个事情就很美好。我觉得虽然哈，就是我好像总是会被一些伤感或者是被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那种茫然贯穿，但是呢我的身边真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就非常的善良或者是非常的真诚，就会把我从很多那种不太积极或者说不是那么健康的情绪当中拉回来，这就是很美妙然后又很幸福的事情。哎呀真的太冷了，好了不说了，我再走走就回去了，拜拜。
夜夜笙歌，秋意了，
远离家乡的牧羊花满天涯。 帆，把家庭和社会担当。虽然磨难重重，但依旧欢笑；虽然历经艰辛，但依旧坚强。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关爱、互助、幸福而温暖。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独立、平等，前路一起闯。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关爱、互助、幸福而温暖。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独立、平等，前路一起闯。木兰花开遍地乡，我们就能一起聚成小小的力量，经过烈日酷暑，走过严冬寒霜，我们平凡默默无闻的工作，把家庭和社会担当。虽然磨难重重，但依旧欢笑；虽然历经艰辛，但依旧坚强。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关爱、互助、幸福而温暖。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独立、平等，前路一起闯。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关爱、互助、幸福而温暖。来吧，朋友，让他陪我们一起成长。独立、平等，前路一起闯。木兰花开遍地乡，木兰花开遍地乡，木兰花开遍地乡，木兰花开遍地
下那个嗓子，然后的话，这首歌啊啊，不是那个休息啊，我是说休息嗓子，就是可以喝点水，现在可以喝点水。这首歌的话，大家可以这，如果你在手机上看，可以看到这个词是其实是木兰花开集体创作的吗？就是咱们这里有没有当时参与的？
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时有那个什么？其实有很多让我觉得很失望的瞬间，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去出去采访，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工程，然后它的工程涉及一些隧道，涉及到一些，然后我们当时有，其实当时有，有女算是当时身份是记者啊，女记者男记者，女记者是不让进的，
为啥？
因为他们会觉得女的就是不吉利啊，就进去以后，就是他们隧道工程行业的人都会认为女性进去以后这个隧道容易塌，以及就是什么阴阳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很迷信、很封建，然后又很那个啥的，就是这样，
好莫名其妙。
然后最后是三个男记者进去，我们有当时应该有至少超过十，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一个那个装逻辑罐的一个活动，大型逻辑，然后过去以后。其他超过十个女记者都进不去，就是进不去。然后你所有的图片，你可能都要等男记者去拍，屁呀才不起来。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之前写那个什么写职工，职工的那个困难职工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包括对他们的一些补助救助，其实是。下了也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在这个过程期间，你就要写。 就是那样，为什么要去美化呢？就是有些时候，然后我好像我所有的同事的稿子发了，只有我那篇没有发。
哦，
就是有些时候会觉得，然后包括我之后再去有一篇稿子，我包括我离职之后，我看到我有后进来的同事，后来进来的同事有写一篇关于高考的，因为当时我刚离职，然后。
校里面其实大家都过得很惨，你应该知道吗？
嗯，不知道。
就是他们高校的那些教师或者是教授，他们的工资或者是他们的待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们是空有社会地位，但是没有实际的物质上面的优势。就打个比方嘛，就是在北京，如果你一个教授，或者说你是海归加上985的博士，就是本硕博都是985双一流，然后你可能还是有海归经历的话，你可能作为一个青年讲师，就是他的那个职位的序列就是讲可能从助教开始，然后进入教学序列，慢慢就是讲师，然后副教授、教授，然后教授每一个还分等级的这种嘛。然后你就相当于是你可能最开始做一个最初级的讲师，可能就是九级八级这样的一个讲师，青年讲师，你可能在北京的工资差不多是9000到10000左右，税前哦，对，是税前10000多。然后呢，他们的年终奖和其他的那些福利其实现在就跟事业单位差不多嘛，可能全额，然后包括额外的一些什么包落户啊，然后包这种什么的。而且北京人才是没有那个补贴的嘛。
是的，北京没有那么需要人才。
对，北京没有那个人才补贴，然后他们在就是购房补贴这块其实也没有跟其他的那种那么高，没有其他省份那么高。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是一个北大的出来的，如果还是正好是文科的那个讲师的话，你很有可能在北京是找不到工作的，你可能是要去其他的省份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不然的话你就是在北京可能刚毕业大概3年的时候，你就是拿9000块钱的工资，然后高校里面的那个环境是非升即走嘛，你如果没有在那个期间内你拿到什么一些论坛的那些论文，或者是你写了什么论文的话，你可能就达不到那个绩效，你达不到绩效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年终奖，或者是你就年终奖就扣一半之类的。打个比方，这个是讲师。然后在浙江的话，你别以为浙江好像很富有，浙江的教师的工资是全国来说应该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就是我的老师，他已经是教授的级别了，他的工资还没有我刚毕业的工资高，到手。对啊，
这个，
他们每个月可能就是8000块钱的工资，已经是教授了哦。然后如果你要拿更高的工资，你就是必须写论文。你可能一篇论文，你的奖励可能很高，写一篇几千，写一篇甚至好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职务，但是你想想看， 基本上如果你要在社会上面有挂职务或者是做一些顾问的工作，你都要升到副教授。然后在青年讲师阶段的话很难，或者说不会那么快升到副教授的原因，就是基本上年轻的讲师们他们都在为了就是升职称在写论文，然后呢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教学的任务、备课的任务，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行政型的任务，就是都要做，所以就是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精力再去做。很多人就是在35岁的时候升副教授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然后他们又不太愿意去跳到其他的那个行业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沉没成本，他们所接受的所有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为了进高校准备的，或者因为而且很多的行业都是偏理论型的嘛，不是实践型的。你说工科的教计算机的可能还好一点，你说教哲学的、量子物理的或者是什么航空航天，你说跳出去的话能干什么？所以就大家就只能进高校，但高校已经不缺人了，所以就这些博士们他们其实是挺惨的，要不然就是可能一两三年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要不然就是你进了高校之后就007、996，然后各种山头、各种那种行政上面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在做社群嘛，然后也有一些调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们的思想是很负面的，然后包括对于高校的一些待遇啊什么都很不满意的，甚至有的人为了解约然后要打官司，然后甚至是被原来的单位就是威胁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能够带着你的这个成果去到别的学校，然后如果你要是去跟教育局投诉的话，他就要求你，就是你比方说你在四川写了投诉信给教育局，你已经到了上海了，他会追你追到上海，人肉你人肉到上海去。
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些负面都
不行啊，而且就是我们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赞助或者说我们的那些广告商都是高校呀，然后你就明明就是你要写原创，你要写什么东西的话，就是要跟别人说你哪些地方不能去，或哪些地方不太好，你要避开这些地方。
那你不能写，你只能写哪地方不好，或者是中性的评价。
对，然后或者是你就只能写一个某校，但是某校他抿出来，他都要找你，你知道吗？就很疯。然后明明这个待遇就一般般，可能就是比方说他可能实际上拿到的工资一年就13万，他就要写说一年可以拿到20万以上呢，就是20万以上，这里面超级多的水分。然后你就每天感觉就是要写广告或者是要写原创的时候，就不断拉扯，不断拉扯，我觉得很无语。我也觉得在做帮凶。然后每次有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他们就会说，就是你们为什么在助纣为虐，或者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不能写点真人东西？你们不是很权威吗？你们为什么要就是帮别人，就是帮这个学校这么写？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学校他对青年教师非常的差，为什么这样子？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自己问那个学校去。哪里啊？
春风来，来拂那少年弦。